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 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米。现在是8月30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抨击俄罗斯干预叙利亚内战，美国话将会确保波斯湾的航行畅通，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承诺努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That was a big part of, quite frankly, getting Mexico and Canada to the negotiating.
不过有关问题上，当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可以在无国会批准的情况之下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回答话可以。详情请留一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抨击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中的作用，国务院敦促莫斯科方面阻止叙利亚政权对他的人民发动更多的化学袭击。叙利亚战争已经7年，战争几时结束仍然不得而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对记者说，这个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野蛮政府的支持者。他说俄罗斯无权干预叙利亚局势，而美国的目标是要将叙利亚内战推向日内瓦进程，讲明叙利亚人民能够建立一个非阿萨德领导的新政府。在反政府武装在叙利亚西部和俄罗斯以及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的同时，美国支持地方武装在盖国东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但是美国军方在叙利亚内战中并没有完全置身事外，特朗普总统曾经两次打击叙利亚军队，报复他们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在俄罗斯这个星期暗示可能会进行另一次氯气攻击之后，马蒂斯明确表示他不会容忍叙利亚境内的任何化学武器攻击。美国高级官员对伊朗最近声称对波斯湾拥有权威的讲法不以为然。美国表示，华盛顿将会继续保持这处水域的开放，包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大石油输出路线。做出这一番表态的包括美国伊朗事务特使布莱恩胡克。胡克在捍卫民主基金会在华盛顿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说，伊朗方面多年来都在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及其伙伴将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向商业航行开放，并确保它维持目前及今后作为国际水道的状态。在这个前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对伊朗最近的声明做出类似的驳斥。蓬佩奥在推特上说，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关他对波斯湾控制权的最新宣示出现在国家控制的新闻网站塔斯尼姆的一篇报道中。这一则报道援引了伊斯兰伊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汤西里的话讲，他说波斯湾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可以确保波斯湾的安全。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加拿大将与美国谈判新的贸易条款，但是只会接受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协议。在美国和墨西哥达成一项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初步协议之后，杜鲁多称谈判取得一些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提高对加拿大汽车入口的关税。杜鲁多星期二在蒙特利尔地区的一个活动上说，加拿大谈判代表正在努力争取与加拿大南边的邻国达成一项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协议。他说
Our team is right now in Washington, digging into the progress made and looking at what the next steps are.
杜魯多話：加拿大嘅團隊正喺華盛頓探究已經取得進展同下一步嘅行動。加拿大將會一如既往地以積極同埋建設性嘅方式參與，期待最終簽訂協議。只要該協議符合加拿大同加拿大中產階級嘅利益。在加拿大总理发表讲话的一日前，美国和墨西哥宣布达成了一项取代北美自由协议的协议。白宫法律顾问丹麦克加恩将离职，特朗普总统的同僚批评他和穆勒的特别调查进行广泛合作，几个月之前有他将离职的传言。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早上在推特上说，白宫法律顾问丹麦加因将会在秋天离职，希望这个将会是在卡瓦洛作为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听证会通过之后，他和丹一起共事很长的时间，非常赞赏他的服务。麦克加恩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任特朗普的律师，之后担任白宫法律顾问。已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追悼会星期三在亚利桑那州举行。麦凯恩曾经代表美国西部亚利桑那州担任了30多年的国会参议员。麦凯恩的灵柩抵达位于凤凰城的亚利桑那州的州议会大厦的圆形大厅，家人、朋友和前同事都在那里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在仪式上致辞的有亚利桑那州州长杜格·杜塞，曾经同麦凯恩在国会参院共事8年的共和党前党鞭约翰·海尔，和亚利桑那州国会参议员杰夫·弗雷克。弗雷克以祷告形式发表讲话，赞扬麦凯恩能够和那些经常和他意见相左的人合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西方国家采取作为应对中国在地区的挑战。我们会报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承诺努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不过首先就是一份报告指一带一路可能引发地缘紧张。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澳洲的研究机构在最新的一份报告当中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可以为其他国家带来具体的经济利益，但是它的终极目标是推动中华民族的米大复兴。报告说，很多观察人士将这个情况当作是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去推动中国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手段，包括削弱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在印太以及以外的地区的地位。这份报告认为这个倡议可能会引发地缘政治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5周年之际，总部设在坎培拉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特别报告，对北京发起这个宏大倡议的动机、战略意义以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评估。这个研究所是澳大利亚政府设立并部分资助的一个非党派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它所发表的出刊物并不反映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这一份由帕斯美亚中心研究员詹姆士·伯文所撰写的报告说，北京在谈到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时机时，总是提到它的利他性，说要将它建成和平之路并推动合作共赢的精神。但是对该项目的客观分析显示，它的经济与战略组成部分以及由此引起的反响和政策含义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在最根本的层面，对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权力与影响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战略提供支撑。报告认为，虽然这个项目表面上有全球化的考虑， 但是他与习近平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可能成为缓解习近平以及中共对近几年来发生的民众反抗运动所感到的焦虑的工具。白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目的是发展出一个可能帮助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经济模式。他指出，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从2007年的 14% 下降到2017年的 6.9%， 而且中共合法性过去几十年来大部分来自于快速的经济增长，因此北京得不努力实现经济的转型。这些努力包括目的在增加中国的制造业以及创新式公司的国际机会，而这个亦都与中国制造2025产业发展政策相一致，亦都是北京1990年代制定的走向国际政策的延伸。另一个主要而且是相关的目标是减轻北京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做出的财政刺激方案带来的后遗症，即建筑业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会威胁到很多中国企业的生存，并大大增加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报告的作者认为，一带一路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建设而且通常是控制支撑性的基础设施和贸易通道，确保获得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资源。这个包括通过缓解所谓的马六甲困境，保障足够的能源供应。在白文看来，这些地缘经济上的考虑并不是一带一路的终极目标。报告说，与更长远的中国梦相一致的是，它的总体策略是最终恢复一个在自己的地区甚至是全球主宰自己命运的国家，就好像古丝绸之路时期的王朝帝国一样。这个项目的关键被认为是在华盛顿涉足没那么多的地方建立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与欧洲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以此作为增长、发展和国际合法性的新来源。当然，这个西进策略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的地区，而是寻求在这些地区避免与华盛顿的零和冲突，同时在第二些的地方获取更大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力量。这份报告说，一带一路为中国以及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发展做出的总体愿景，导致很多外国政府、政策与学术圈的分析人士谨慎地看待它，甚至是警觉。报告说，这个倡议或者的确可以为其他的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好处。印太地区需要数以亿万美元计的新基础设施，表明它会有好处。但是不能够在这个计划庞大的战略意义之外来孤立地看待这些经济好处。报告认为，这个项目可能带来的最大威胁是中国会利用它向一些国家提供的不可持续的贷款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包括垄断这些国家的资源并将资产军事化。同时，很多观察人士最终将它看作是中国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推动它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手段。这个其中包括中共力图减少美国与其盟友及安全伙伴在印太以及以外地区的作用。报告说，鉴于中美两国管治体系的不同，这一种局面可能挑战的不单只是相对的力量均衡，而且还有美国自1945年以来帮助建立和保护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白文认为，北京有关一带一路基本上是利他性的，而且是一个开放的概念的声明，并不能够阻止它成为潜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来源。其次，可能对这个倡议的具体部分或者是它的整体战略提出挑战的行动将需要仔细的斟酌，因为这些行动可能会加大中国觉得自己受到压制的疑心，并且可能加剧紧张关系。报告的作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至少部分原因是中共认为美国及其盟友不接受中国崛起，因此北京必须做出反应。对于北京来讲，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以建设性的方式来管控一带一路项目所受到的阻力，在印太及以外地区打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环境。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话，加拿大将会同美国谈判新的贸易条款，但只是接受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协议。在美国同墨西哥达成一项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初步协议之后，杜鲁多话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威胁话，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会提高对加拿大汽车进口的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二在蒙特利尔地区一个活动上说，加拿大谈判代表正是努力争取与加拿大南边的邻国达成一项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协定。
Our team is right now in Washington, digging into the progress made and looking at what the next steps are.
特魯多說他們的團隊正在華盛頓探究已經取得的進展和下一步的行動。加拿大將會一如既往地以積極和建設性的方式參與，期待最終簽訂協定，只要這個協議符合加拿大和加拿大中產階級的利益。在加拿大总理发表讲话的一日前，美国和墨西哥宣布达成了一项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将已施行2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为美国工人的灾难，说这项协议鼓励美国制造商迁入南边的墨西哥，使用更加廉价的墨西哥劳动力。他说，如果没办法和加拿大达成协议，他将提高加拿大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关税。特朗普说，但他认为美国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大概会达成一个单独的协议。美国可以单独达成协议，亦都可以将它加入协议当中。当被问到特朗普是不是可以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回答说可以。
That was a big part of, quite frankly, getting Mexico and Canada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I think they were fine with the status quo because it was advantageous to them.
魯欣說，坦率地說，這個是被墨西哥和加拿大坐上談判桌的一個重要部分。他認為他們對現狀很滿意，因為這個對他們有利，總統兌現了他的承諾。他在舊協議的基礎上為美國工人和美國公司達成了更好的協議，所以這個是你將看到的很多的貿易協定的當中的第一個。雖然特朗普政府歡呼和墨西哥是達成了新協議，但是國會民主黨人卻是持謹慎的態度。
I'm a little worried this one's like North Korea. You know, they have a nice announcement, but then we don't see the details, and who knows what we'll see afterwards.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他有些担心，就好像北韩这样，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公告，但是我们看不到细节，谁知道以后会看到什么呢？美国和加拿大在汽车和乳制品关税、药品价格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存在长期的争端，双方因此没办法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迅速展开谈判。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澳洲、法国和英国计划在太平洋地区开设新的大使馆，增加驻地人员的数目，并且同地区岛屿国家领袖展开更加频繁的互动，以便去抗衡中国在当地日渐增加的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西方国家和中国在人口稀少的太平洋竞争影响力，是因为每一个小岛国家在诸如联合国的国际论坛中都握有一票，同时它亦都控制这个地区资源丰富的大片海洋。报道说，自2011年以来，中国已经在这个地区做出1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捐赠，成为此地仅次于澳大利亚的第二大捐助国。这个亦都导致西方国家对几个小国是否有能力偿还积欠北京债务的担忧。为此，政府官员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都表示将对地区一些国家增加经济援助，并扩大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外交存在。一名了解内情但不具名的美国政治消息人士说，美国担忧中国在地区的作为可能导致无法偿还的债务，并且表示华盛顿未来两年将增加驻帕劳、马克罗尼西亚甚至还可能包括斐济的工作人员数目。一个政府消息来源透露，澳大利亚预定未来几个星期内提名第一位驻图瓦卢高级专员，而几个月前坎培拉才决定设立这个职务。此外，外交和政府消息人士亦都对路透社表示，英国将在2019年5月底前在瓦努阿图、汤加和萨摩亚开设新的高级官员公署。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寻求明年初同太平洋国家领导人会面。高级专员公署是英联邦国家彼此间的大使馆，不只是中国在南太平洋扩大的影响力使西方国家感到警觉，它在南中国海争端海域人造岛礁的军事部署亦都引起周边国家不安。为此，美国正在加大对东盟国家的投资，来协助东盟成员不至于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事务与政治学助理教授理查德·海德里安星期三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文章，说中国试图在南中国海构筑一个专属区域，将美国排除在东南亚之外，在此地部署军备后，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只是迟早而非是否的问题。海德里安说，中国推动中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草案不单只是要巩固它在此地已取得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挑起东南亚国家与华盛顿的不合。因此最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对东盟成员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访问，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已经认识到协助东盟维持其独立性的重要。蓬佩奥揭示了美国一笔$1,130万对印太地区以科技、能源和基础建设为主的投资，以及$3,000万的安全援助。海德里安说，这些资金目的在推动美国私人企业对东盟国家进行高质量投资，以及加强地区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侦查以及最低威慑能力。他们强化了美国在东南亚战略地区的经济足迹，不单止可以确保美国在地区的领导地位，同时亦都加强东南亚国家面对中国的谈判筹码，无论是投资问题或是领土争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一名受到特朗普总统支持的佛罗里达州国会众议员将会同一名认为应该要弹劾总统的非洲裔美国市长在接下来的11月的佛罗里达州州长选举当中对决。佛罗里达州是共和民主两党总统选战必争之地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受到川普坚定支持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恩·德桑提斯和塔拉哈西的民主党市长安德鲁·吉勒姆在星期二各自赢得了党内的初选，随后两个人将会在州长选举当中角逐。大众之前就预计桑德斯提会赢得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的提名，而吉勒姆尽管在选举前的民意调查之中支持度不如其他经费更加充足的民主党候选人高，但是他仍然获得了少数族裔选民的大力支持，而赢得了民主党党内的初选。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支持吉勒姆参选州长。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桑德斯曾经角逐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是败给了希拉里·克林顿。德桑提斯和吉勒姆的选举或者将会成为11月6号选举之中最受关注的一场，因为这场选举可能预兆着2020年特朗普竞选连任的结果。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之中赢得了佛罗里达，但是佛罗里达州是两党近年来都各有输赢的摇摆州，所以州长选举的结果可能会预示特朗普在佛州的政治兴衰。特朗普立刻开始抨击吉勒姆，他星期三在推特上面说，德桑提斯议员不单止轻松赢得了共和党的初选，对他来说最美好的梦是11月面临的对手，一个叫做安德鲁吉勒姆的失败的社会主义的市长，他纵容犯罪和很多其他问题在他的城市之中横行，这些并不是佛罗里达州想要或者需要的人。甚至在前一晚的投票结果之前，特朗普就说这些真是罗恩·德桑提斯和伟大的佛州人民的绝对胜利，罗恩会成为一个超级了不起的州长，十一月见啦。德桑提斯在他的胜选宴会上面向特朗普致意，他说他不是华盛顿特区最受欢迎的人，但是在华盛顿的确有人支持他，如果你从宾夕法尼亚大街走过去，他就住在那个门前有大柱的那栋白色的屋里面，他能够跟总统对话，并且他想感谢总统对他的支持，或者能够成为佛罗里达第一个黑人州长的吉勒姆早在去年12月就开始批评特朗普。吉勒姆在一个视频之中说，总统几乎在每件事上的行为都跟佛罗里达相违背， 作为州长，他将会同他的每一个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错误政策作斗争。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甚至都不应该超过2018年，现时就应当弹劾他。总统在亚利桑那州亦都强势介入，支持玛莎·麦克沙利，一位国会女众议员赢得了一个有三人参选的共和党初选，并且获得了该党的提名，叫角逐在亚利桑那州的国会参议员麦克沙利调整立场，向特朗普靠拢。他击败的另外两名参选人亦都是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麦克沙利的民主党对手是国会女众议员克里斯滕·希尼玛。希尼玛采用中间派的选举的方式，他们争夺的是宣布不再参选的现任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雷克空出来的席位。弗雷克认为自己不会再次赢得选举，主要原因是很多亚利桑那的共和党人反对他对特朗普的批评。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说，玛莎·麦克沙利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曾经是一位极有天赋的战斗机飞行员，并且目前是国会里面非常受尊敬的一位议员。他在犯罪、边境和大家受到围攻的宪法第二修正案这些议题上面态度强硬，他热爱美国的军队和老兵。特朗普说他对麦克沙利完全支持。希尼玛在选民调查上面比麦克沙利占有微弱的优势，但是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分析人士拉里·索巴托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亚利桑那州的竞选将会非常非常具有竞争性，不到最后一刻不会见分晓。以上是美国之音布雷德·迈尔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削减清洁能源计划，奥巴马时代的清洁能源计划的意图是更大规模使用清洁能源代替煤炭，并且在2030年前将发电站的碳排放减少三分之一。特朗普总统的提议受到环保主义者的批评，但受到以煤炭经济为主的西维吉尼亚州的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阿拉在白宫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削减清洁能源计划，奥巴马时代的清洁能源计划的意图是更大规模使用清洁能源代替煤炭，并且在2030年前将发电站的碳排放减少三分之一。特朗普总统的提议受到环保主义者的批评，但受到以煤炭经济为主的西维吉尼亚州的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阿拉在白宫的报道。
西维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市是一个产煤区，该州有150个煤矿和15000个煤矿业工作岗位，是美国煤矿业之最。西维吉尼亚州吉尔伯特的煤矿工人妻子米歇尔·阿伯特说，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t's just like boom, you know, with the coal industry, it started picking up.
阿伯特说在选举结束之后，眨眼间一切都变得好起来，煤矿产业开始走上坡路。她丈夫有了工作，而她们得以保住自己的房屋，她们还新买了车，给了钱，每天都能够买新鲜蔬果，一点问题都没有。她说现在的生活和奥巴马执政时简直是两样。米歇尔·阿伯特的丈夫海文做了32年矿工，她对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使煤矿重新开工亦帮助了她找回工作。她说，
I'm tickled to death. The pays went up. The mining industry has gotten better.
海文说他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加了人工，煤矿业亦欣欣向荣，对于矿业来讲一切都好起来。阿伯特一家参加了特朗普最近在查尔斯顿的集会，在集会上总统表达了他推翻奥巴马时期清洁能源计划的想法。
We are putting our great coal miners back to work.
特朗普说他们正在使伟大的煤矿工人重返岗位。特朗普的提议叫做可负担的清洁能源规范，这项政策使各州自行规范火力发电站的温室气体排放，并抛弃奥巴马政策在2030年削减三分之一发电站碳排放的目标。西维吉尼亚煤矿协会对特朗普的政策表示支持，该协会的波斯提克说，
Since President Trump took office, we've added about 3,000 direct mining jobs.
波斯提克话，自从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嚟，佢哋已经新增加咗3000个直接与煤矿挂钩嘅就业岗位。但系环保主义者谴责咗特朗普嘅新政策。美国环保协会嘅托马斯卡波纳话。
It's hard to see this as anything else than an abandonment of EPA's.
卡波特话：点样睇都系要国家环保署放弃根据清洁空气去减少污染并保护美国民众健康嘅责任。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瓦拉从白宫发嚟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关注新疆人权危机，美国多名国会议员致函政府要求制裁中共高官。美中两国联手摧毁大型输入美国的鸦片类药物网络。澳洲可能禁止曾经泄露大量机密的前美国军人万宁进入境。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大政党的十多名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要求对在中国新疆地区严重违反人权的共产党高级官员迅速实施制裁。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带领15名的议员向国务院和财政部写信，对正在新疆发生紧维吾尔族人面临的一场重大人权危机深表关注。清一百多万名的甚至更多的维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被强迫送入去政治再教育中心，很多人受到虐待，宗教活动受到限制。议员在信中与要求国务院和财政部依据美国的一项人权法，立即对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和其他高级官员，以及帮助当局在新疆建立数字化监控系统的企业采取经济制裁和旅行限制。信中说，制造新疆人权危机的中国官员或企业同谋一个都不能够来到美国或受益于美国的金融系统。最近联合国人权专家、美国国会议员、国际知名传媒都指出，中国当局未经司法程序在新疆拘捕关押大约100多万维族人，将他们送入再教育中心，对当中很多人实施酷刑和虐待。中国当局否认了这些指控，称在新疆设立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帮助犯罪情节轻微的犯人重新融入社会。美中两国星期三共同宣布，两国近日联手摧毁一个从中国非法贩卖芬太尼到美国的供应网络。21个人在中国遭到起诉，潜在阻止了近2000万剂鸦片类药物芬太尼运往美国。这个是美中执法部门首次合作打击芬太尼走私。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新奥尔良办事处副特别调查员安内洛表示，美国社区正受到非法鸦片类药物的毒害，美国将会继续通过国际合作打击非法入口和销售这类药物。他说，我们坚定致力打击非法入口和销售鸦片类药物，将跟踪资金动向，利用国际和当地伙伴关系阻止这些药物走私集团，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曾经将机密资讯透露给维基揭密的前美国军人万宁可能会被澳大利亚禁止入境。安排万宁前来澳大利亚演讲的哈米尔说，他已经接到通知，澳大利亚政府正考虑取消万宁的签证。根据澳大利亚法律，任何不能够通过品行测试的非公民都可以被拒入境。万宁在担任美军情报分析员的时候，将70多万份文件、战场的视频和外交电文交了给维基揭密，并因此被判处35年的徒刑。美国人口最大州加州将会成为第一个禁止用保释金对刑事案件疑犯进行保释的州。加州州长杰瑞布朗在星期二签署保释改革法案，目前的保释金制度要求被告交付保释金，确保他们会按时出庭受审。 该法案在2019年10月生效之后，加州各个县将会用风险评估和非货币释放条件来到取代保释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目前美国和南韩不应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而且必要时他可以随时恢复联合军演。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表白宫的声明，说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友好，目前无理由去花费大量的资金实施美韩军事演习。白宫的这个表态看来和五角大楼的立场有别。南韩媒体报道，一架中国军机星期三进入了南韩的防空识别区，未有事先通报，南韩战机紧急起飞应对。该报说，这个是今年中国军机第五次未有通报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上一次事件发生在七月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75千赫 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5千赫 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说，美印的二加二外交防务会议着眼于制衡中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日中两国的财务对话缔结货币互换协议受到注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和中国的第七轮财务对话星期五在北京举行。今次的对话目前倍受日本内外注目的是两国恢复缔结货币互换协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立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和中国第七轮财务对话在本星期五在北京进行。日本由财务大臣兼副首相麻生太郎率团，财务省金融厅长官远藤俊英、金融国际审议官冰见野良三等官员和日本的央行、日本银行高管预定出席。中方由中国财长刘坤率领对口的官员，对话预定讨论两国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合作，其中讨论恢复缔结2013年失效的货币互换协议倍受日本内外注目。对话预计将会争取为上限额30,000亿日元，约合是273亿美元的新协议定下基本的框架。作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计10月访中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敲定的成果，藉以象征两国改善关系。麻生星期二在记者会上面说，期待这次对话和首相访中的成果衔接得上。此话令外界相信，这次日中财务对话就缔结货币互换协议达成基本框架共识已经是铺路就绪。日中两国2002年曾经缔结过融通额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因为2012年起尖角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主权的纷争，2013年这个协议没有更新而失效。货币互换协议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亚洲国家或者地区率先重视和关系良好的国家缔结金融援助协议的方式之一，以求本身金融不安、货币信用不良的时候能够获得某种强劲外币介入以降低危机。当时美元是经常被指定的融通货币，日本和中国在2002年缔结的协议亦都是美元融通。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冲击全球金融，世界多国都随之谋求缔结金融援助协议。伴随着日元具备三重保险，日本持有经国际核准超过1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日本和世界各国的强劲货币有无限融通的协定，日元本身长期安定和强劲。长期稳定的日元近年的国际金融地位上升，日本和美国、欧盟、英国、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缔结的货币交换协议都已经分别是日元和各国或者地区货币相互融通。除了澳大利亚之外，日本和其他各国的融通额都没有上限。这种日元融通的货币互换协议由日银和外国央行缔结。 作为援助亚洲国家金融措施，日本财务省仲同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亦都有上限额不等嘅货币互换协议。除了同印尼是美元融通之外，其他都是日元或者美元融通。日本亦都曾经同南韩是缔结美元融通的货币互换协议，并且在2008年韩元危机、2011年韩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先后是向韩国融通20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2015年因为慰安妇历史的纷争，日韩未更新协议而失效。日中关系去年开始改善之后，两国讨论金融合作、恢复缔结货币交换协议是一大议题。今年五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日前，日本时事通讯社已经报道了日中是准备缔结新协议的框架内容，说两国央行已经开始协调。在一星期之后，李克强和安倍会谈达成的协议当中，包括了缔结货币交换协议的共识。人民币不是国际流通的货币，虽然中国曾经提出国际化的目标，但是为防资金外流，2015年搁置计划，今年更加出台新规收紧，目标渺茫。加上中国金融运作不透明，中国经济、政治亦都存在各种风险，人民币被国际视为高风险的软货。日本内外都广泛将日中货币互换协定视为日本单向援助中国，日元和人民币融通意味着中国如果有金融货币危机，日本提供日元援助，中国用人民币偿还。日中关系因为政治的纷争长期不安定，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亦都持续恶化近30年。现在东中国海仲是两国争夺主权、每日船舰对峙的局面，中国亦都不顾同日本的协议，坚持单方面开采东中国海天然气，而且罔顾日本再三抗议。另外有8名日本人被中国以间谍罪逮捕，并且是非公开审判等。领导人似乎改善了关系，但是一般的国民就感觉不到实质。民间舆论广泛反对新协议，反对人民币融通，网民纷纷谴责新协议的构想。经济评论员森田盟会在推特上说，中国正被美国制裁逼到走投无路，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援助中国呢？帮助中国再被侵犯主权，好玩吗？真是不明白。有跟帖说，美国正对中国发动经济战，日本这个时候去援助中国会削弱美国的努力，中国到现在推进着侵犯日本的计划，帮助这种国家作为日本国民有厌恶感。日本政府不时透过传媒是发布消息，包括中国金融危机必会波及全球，所以这个援助美国亦都乐见中国金融安定，此举有利日元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直接融通可以降低成本，日企欢迎等等。但是日本金融界一般的看法就是，只有投资中国的日企欢迎是真的，因为中国发生金融危机或者其他的管控，投资中国的日企可能收集不到人民币，如果人民币融通，日银就可以通过人民币给各个的民间银行，令到日企可以从日本获得人民币。但金融分析师骆合成说，日本亦都不是全部为了援助中国金融，日本亦都有难言之苦，这个就是30 UFJ 银行和瑞穗银行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正令到这两大日本银行落入了中国金融和人民币陷阱。他说两大银行存款总额合计高达250万亿日元，约合2.3万亿美元，如果这两大银行是陷入混乱，储蓄者势必恐慌，引起社会动荡，所以日银不得不防止这个万一出现的上述的情况，就必须要救济。虽然日本金融界不乏谨慎为重的意见，但基于目前日企需求的市场和中国关系良好，在中国有37家分行的30 UFJ 银行和积极在中国扩大业务的瑞穗银行，今年1月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俗称熊猫债券，这个是日本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30 UFJ 是发行3年期和5年期，总额22亿人民币，约合32万美元。瑞穗银行发行3年期5亿人民币，约合7.3万美元。当然，各界亦都有支持熊猫债券、支持人民币融通的意见。经济上，特朗普的美国已经靠不住，而中国至少暂时不利和中国作对。日本有利可图，就不应该消极，应该谋求更加有效、更加方便地在中国市场运作。而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为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感失望，表明了同中国经济合作，所以走中国市场亦都符合国策。 日本有多个消息话，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中国虽然嘴硬，但行动上正是加强与周边国家关系来到回避孤立。对日本，中国更加是积极地谋求与日本经济金融合作，并且持续住美国对日中提升贸易关税以来中国离间日美关系的战略。这次讨论缔结货币交换协议，就是因为中国推动正是快速地接近目标。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官员在星期三说，怎样去应付中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为印太地区带来的挑战，将会成为美国和印度的外交与防务最高官员下个月会面时的主要议题。美国和印度将会在9月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两国首次2+2部长级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参加座谈时表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战略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战略，而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和军事举动正使相关国家团结起来与中国抗衡。薛瑞福说，中国通过他们的公开声明以及行为和表现，非常清楚地展示出他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有一种不同的渴望，这个体现在他们的经济策略、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和对其他国家内部政策的胁迫性的做法。薛瑞福说，中国的行为正在使周边国家联合起来与之抗衡，美国正与印度等国家结成伙伴，研究如何为其他的国家提供不同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你不一定要对抗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但是你可以给它消极的一面曝曝光。薛瑞福说，美国与印度讨论过在经济援助上进行协调，研究怎样在提供替代方案上进行合作，在军事与安保领域也都是这样。美印两国应该证明自己是更好的伙伴，更可以信赖和更可靠的伙伴，因为中国的规模、影响力和地理位置摆在那里，你不能够去告诉其他国家听不要跟中国建立关系，不能够跟中国展开活动，这个不现实。美国将在新德里进行这样的对话，并将继续进行下去。中国将是美国未来处理的大部分事务中的一个因素。此外，印度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一直是美印军事交流的一大障碍。薛瑞福说，如果印度向俄罗斯购买武器，他不能够保证美国会对印度进行制裁豁免。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一系列制裁亦都使那些与莫斯科进行防务和情报合作的国家面临美国的二级制裁。斯瑞夫表示，美国对印度计划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防御系统感到担忧。印度此前表示希望在今年较晚时候完成这个军购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去年同意两国举行2+2对话后，但是会议举行的日期一拖再拖。会议第一次延期发生在美国前国务卿泰勒森被解职后，今年6月美国方面再度推迟美印2+2对话。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啦，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有关香港方面嘅消息。香港民主党向特首提交施政建议，强调一国两制最重要，并且结合咗香港近日热门嘅事件，发表咗佢哋嘅睇法。特区政府亦发表咗佢哋嘅官方意见。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民主党星期三下午向特首林郑月娥提交该党2018-2019年施政建议，名为《坚守高度自治，解决房屋问题》的一揽子建议，大到坚持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原则，细到迫切的民生房屋、托儿、养老院、港铁、军事用地等，总计提出重点建议20条。涂谨申是香港立法会民主党籍议员，他对美国之音说，落实一国两制是建议的根本。
这次对特首的施政报告的建议，主题就是坚守高度自治，解决房屋问题，这是这两个是。
涂谨申说，建议的主题就是坚持高度自治，解决房屋问题，这个是两个大的主题。他们发现，如果香港不能够真正落实一国两制，香港人就不能够令台湾人和国际社会有信心。特首如果不能够向上面反映很严重的问题，台湾人、国际社会对香港的高度自治就没有信心，就不能够落实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就不能够推动大湾区以及内地的发展。跟住涂谨申讲到香港当前涉及一国两制的严重事件，众志的两名成员称，无几耐之前在内地期间遭国安扣留问话，并被测谎，回港后仍然有国安从内地打电话跟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亦对事件表态，特首办新闻稿引述她的话，我在这里不会评论这个案件，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是单方面去讲。她还说她没有办法可以考证事实与否，从而做出一个回应。不过林郑月娥表示，大原则还是可以讲，就是每一个司法管辖区都有自己的法律，他们要尊重和遵守那个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对于特首的上述讲法，民主党成员涂谨申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众志那个团体那个年轻人，因为香港的行为在内地受到追究。
涂谨申说，香港众志团体的年轻人因为在香港的行为在内地受到追究、盘问、扣查，这个违反一国两制，因为香港人在香港的行为应该根据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处理，如果有罪在香港审判定罪，不能够说这些年轻人在香港提倡什么，香港没有犯罪，而在内地则要被扣查、被盘问。甚至中资成员回到香港之后，内地国安人员致电他们，使用威胁性的用语，这个是不对的。特首作为香港和内地中央联系的重要桥梁，应该就此提出反对，保障香港人在香港的自由，不能够在内地被追究。另外，香港苹果日报说，林郑月娥还表示，上任后首次访问北京期间，曾经与内地公安签署通报机制，但是至今并未获悉内地公安有关众志成员个案的通报。为了落实基本法相关条款，香港民主党在施政建议中再次提出立即启动政改程序，对行政长官和所有立法会议员采用普选产生，而且选民要有真正选择权，选举制度不得无理设限，容许不同政见人士参选。民主党还提出，有远见的特区政府应该尽早与中央政府磋商，就2047年基本法到期后香港政治、司法制度以及土地契约等问题提出愿景，保障香港核心价值、司法制度、商业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变，确保一国两制延续至2047年以后。报道显示，与香港民主党的想法相反，北京中央政府近期对香港的控制正在日趋加紧。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近日表示，对港独零容忍，要依法处理民族党。特首办主任随即表示，取替民族党的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现在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准备下周的考试。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是 To James 以及 Come of it。
Michael， 考试准备成点啊？呢一次唔好好似上次咁考得咁衰啦。
Ah, Li Hua, don't say that. You'll jinx me.
Jinx you？ 听唔明啊？乜嘢系 jinx？
Jinx, J-I-N-X. Jinx can be used as a verb or a noun. One way to jinx someone is to say something unlucky, like you just said.
Oh.Jinx 这个词可以用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你刚才说 You jinx me， 意思是你认为我讲这次你考试不要考得那么衰，这个话是不利事，会令到你行衰运。Michael, 你这么迷信的。
Well, some people believe in jinxes. For instance,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there is a jinx on the Chicago Cubs baseball team. It hasn't won a World Series for 95 years.
有人说芝加哥棒球队小红队行了衰运，所以总是入不到世界杯决赛。Michael, 你刚才说 There is a jinx on the Chicago Cubs. 这个 jinx 就是名词啦。
That's right. I don't believe in black magic or anything like that. But I do think that if someone hears something unlucky or believes that there is a jinx, it can affect his or her performance.
我都不信真的有魔术或者巫术的，但是如果你信听到衰的东西就真的会行衰运，那就会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做事的结果。我就不信真的有 jinx。
Really?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I think you're going to fail this test unless you apologize to me? I am jinxing you。
什么话？你要我向你道歉？如果我不跟你道歉，我考试就会不合格。你想咒我？ You're trying to jinx me。我先至唔怕，我又唔信 jinx 呢一套嘅。我只系希望你呢次考试唔好考得衰啫。我系好意嚟噶。
Li Hua, you said it again. I'm going to give you 5 seconds to apologize for jinxing me.
俾我5秒钟向你道歉，做咩要道歉啊？我又冇讲错嘢。我睇你仲系快啲去温习你啲功课啦，唔好相信运气啊。哎呀 ，Michael， 呢次考试我肯定唔掂啦，都系你唔好。You jinxed me before the test.
Oh, come off of it, Li Hua. You said you don't believe in jinxes.
Come off it? 你喺度讲咩啊
？I said come off it. Come, C-O-M-E, off, O-F-F. That means stop talking nonsense or stop pretending that something is true.
Oh.Come off it 是表示不要乱讲。Hey, 你不是说你信听了衰的东西就会行衰运吗？
Come off it, Li Hua. You're the one who said that if someone fails,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 jinx.
我是不相信所谓 jinx, 但是你在考试前跟我拗颈，影响了我的心情，所以我才考得不好。
You want me to feel guilty? Well, I don't.
Come off it, Michael.你要我跟你道歉，还说如果不是我就会考得不好，这个当然影响我的心情了。
Come off it, Li Hua. It's not my fault. It's your fault you didn't come to class on Friday. You missed about a third of the material covered on the test.
什么话？我考试考得不好，因为我星期五没上堂。哎呀，你明知道那天我病了。
Oh, come off it. I saw you later that day. You weren't sick.
You come off it, Michael.我真系病咗啊。
Unlucky, huh? So you're still blaming me for jinxing you? Come off it already. You don't really believe in that jinx nonsense, do you?
冇错，我考试考得唔好，唔怪你，算我自己唔好彩啦，咁得未啊？
各位听众，你话今日喺同 Michael 谈论考试嘅时候咧，系学到两个常用语嘅 ，to jinx。表示带来坏运气，而 come off it 就表示不要乱讲。各位听众，今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到这里，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自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 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